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愿意在圣经上下功夫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，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，也是您读经查经的好伙伴。那么这个月呢，文慧在真道分解里头跟你一起研读士师记。今天呢，我们会来查考第八位士师耶弗他的生平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专栏查经法，这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。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基甸、陀拉、耶弗他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，
今天呢，文慧要和您一起来看士师记的第八个士师耶弗他。那么有关耶弗他的经文记载呢，是在士师记的11章1到12章7节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读这段经文了。那么耶弗他呢，在士师当中呢，是一个颇富传奇性的人物。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的来看耶弗他的生平吧。那么士师记11章1节经文说，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，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。那耶弗他呢，一出场圣经就介绍他是大能的勇士。大能的勇士呢，可能是指他大有能力，非常勇敢善战，但是也有可能是指他呢受过特别训练，是一个专业的战士。那么耶弗他是基列人，以色列12个支派之一的马拿西呢，这个族的族长呢，其中有个孙儿叫基列，后来成了大族。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呢，那些在约旦河东面住的以色列人呢，广泛呢都被称为基列人。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，所以呢在家庭里呢，这个身份是很低下的，而且呢受歧视。那他的父亲呢是基列，解经家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。一呢，就认为这个像字面所说的耶弗他的父亲呢名字就叫做基列，但是另外一种看法呢，是认为这是拟人化的说法，因为耶弗他是基列人，所以呢就说他是基列生的。换言之呢，这个耶弗他的父亲不一定是叫基列的，只不过是基列当地的人而已。那么经文的第2、第3节说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弗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，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那耶弗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啊，指他是妓女所生的，所以不准承受产业。那看来呢，他们是循法律诉讼程序来赶逐耶弗他，结果呢得着胜诉，使耶弗他呢要远走他乡。而基列的长老们呢，应该是这一次诉讼的裁决者，因为后面的经文说啊，耶弗他指着那些长老们呢是赶逐他的人。事实上呢，长老们这样做呢是不大符合摩西律法的，因为古时候的以色列社会呢，承受这个产业权呢，主要是以父亲那方面来看，不是看母亲的出身。例如呢，《生命记》21章15到17节说，人如果有两个妻子，两个妻子都为丈夫生了儿子，丈夫不能偏心自己所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，把继承权交给他，一定要依长幼的次序来分产业。那基于这些记载，所以呢有学者就认为啊，耶弗他虽然是妓女生的，但如果经过收养的法律程序， 他也可以名正言顺成为基列的儿子。可能基列的原配呢没有儿子，但是当他跟妓女生了耶弗他之后呢，基列的妻子才生下儿女。所以呢，他们成长之后呢，基列妻子所生的儿子呢就要赶走耶弗他。不过这也不容易，可能是要经过一些法律诉讼的程序才行。无论怎样呢，耶弗他最终呢都被看为不合法的儿子，没有产业继承权。那么我们在研究前两章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提到亚比米勒，他同样是被父亲的家族歧视，但是呢他在母亲的家中被接纳，可以依附在母亲家族的印下。可是耶弗他不同啊，他被父家赶走，也没有母亲的家族可以依靠，最后呢只有跑到一个叫陀伯的地方居住。那陀伯呢是叙利亚边界的一个城市，大约是在基列地东北偏东的地方。圣经说啊，有些匪徒到他那儿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这里所说的匪徒呢，不一定是指那些犯法作恶的人，而是指一些呢一无所有的人。而耶弗他呢本身也是一个被剥夺继承权、出身低微、一无所有的人，那么自然呢他们会志同道合的走在一块了。那么四到十一节呢，经文说啊，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、做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那十一章四节说啊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，这是承接第十章十七、十八节事情的发展。在士师记十章十七、十八节呢，就提到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，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，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那么这个基列人呢，左思右想，除了耶弗他，没有人能够当此重任。耶弗他是大能勇士，也唯有他可以带领呢这个人民去征战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耶弗他已经被这个长老们赶走了。那么为了地区民族的安危，这基列人不得已去找耶弗他，求他回来当元帅。那么耶弗他呢，因为受过长老们的歧视欺负，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商量啦。他回应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要赶逐我吗？现在为什么要来求我回去呢？长老们为了要耶弗他回去领兵打仗啊，就立刻表示为过去那件事懊悔，并且答应耶弗他给他领袖的职位。那领袖跟元帅是不同的，元帅呢是军队的统领，是暂时的，不是长期的领导，而领袖呢是长期的，包括打仗的时候和太平的时候都可以做领导。那么基列地的长老们答应给耶弗他做领袖，条件就是要耶弗他统领以色列民跟亚门人征战。而耶弗他也开出了他的条件啊，他说呢，要知道神让他胜利，他才接纳做基列的领袖。那么长老们就立刻做出保证，于是呢耶弗他就跟长老们回去了，百姓也马上立耶弗他做领袖元帅。 可见当时百姓实在是极其需要领袖。这时候耶夫他呢，身兼领袖还有元帅的位分，他的统治比其他的士师更加的坚固稳定了。
耶和华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，并且乐意遵行到底。
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，复兴你的生命，活泼你的灵性。
真道分解，栽培你灵命成长，
帮助你活出信仰。
士师记十一章十二到二十八节呢，是耶弗他跟亚门王的边界谈判。那请弟兄姊妹翻开这一段经文啊，留意里面的记载。那引起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争执的地界呢，就位在基列地的附近，南面呢以亚嫩河为界，北面呢以亚伯河为界，西面呢就延伸至约旦河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入主迦南的时候呢，这个地域呢是属于亚摩利王西宏的，而西宏呢是从摩押手中呢把这个地夺来的。我们可以参考呢《民数记》二十一章二十六节，在耶弗他做士师的时候，摩押已经衰败下来了，后来呢更隶属于亚门。那么亚门呢就认为，既然呢摩押是属于我们的，那么摩押的地呢也是属于我们，所以就认为自己有权呢要得回这片摩押失去的土地。耶弗他反对这个说法，他指出呢，以前以色列在经过这个地的时候，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求以东还有摩押王的允许让他们过去，但不获批准，以色列人呢就要避免踏入以东和摩押的边界。而当亚摩利王西宏在西实本又不准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境界时，就引发了战争。以色列人的神帮助他的百姓，以色列人就胜了西宏王，于是呢以色列人得了亚摩利人的权地。耶弗他更指出啊，百姓是有权从他们的神那里得着土地的。那么神其中一种分配土地给他百姓的方法，就是借着在战争当中的胜利，譬如说基摩的神让基摩人作战取得胜利之后，当然也会让他们占领所获得的土地。那这个基摩呢是摩押人的神，摩押跟亚门的祖先呢同是罗德的后代，因此呢这两族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，所以耶弗他呢就把摩押还有亚门呢看为同一个民族。那耶弗他呢就请亚门王效法巴勒。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巴勒的事呢，我们可以看看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，尊重个人自古以来的领土，不要再跟以色列人征战了。而且耶弗他还说啊，以色列人住在西实本亚罗尔，这个亚罗尔呢是以色列最南部的城市，在约旦河东，位于亚嫩河边。那耶弗他呢这句话就是暗示啊，当以色列人占据西宏王的国土时，摩押人并没有提出异议啊，那就等于呢默许那片土地不是摩押人的了。最后呢耶弗他总结他的抗议，他说啊，以色列并没有做错，三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在外约旦河的城市权已被公认，假若亚门人现在发动战争，结果也是会败于以色列神的手中的。耶弗他所说的这一番话，亚门人的王当然是听不进去了。那战争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了，事情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？ 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儿，请弟兄姊妹先读士师记十一章28节到40节，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探讨耶夫他的事迹。
士师记2章16节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，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，
又到了查经法这个专栏的时间。那仍然呢会有两把声音跟您分享啊。那么一把呢是文慧，
那另一把就是杨丹。
是。那么在上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呢，我们就学习了解释继续性经文的原则，就是呢不要以为凡是经文记载的都是神赞同的。另外呢，在解释没有下结论的经文之时呢，我们必须呢参考圣经其他的地方，看看呢神对同一类的事情一贯的教导是什么。
那我们上回也预告过，今天就和弟兄姊妹来谈谈解释思想性经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原则。
是。那这两种经文的题材呢截然不同，解释的原则呢也不同。思想性经文呢所强调的是真理的教导，让基督徒从中明白作为信徒的命令和本分。所以呢在解释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清楚经文的命令是什么。
如果经文清楚地写明了命令，那就最好了，就可以遵照这吩咐来做。最简单就是旧约的十诫。
嗯，
而在新约的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当中，也有一句话是弟兄姊妹挺熟悉的，那就是主耶稣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人如己。
这是很好的一句话啊，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一方面呢要全心全意的爱神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要爱人，这是主耶稣的教导。
那关于主耶稣教导呢，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，那是主耶稣他颁布的一个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是非常明确的命令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领受的，就是得去传福音，为主来做见证。
我们刚才说的两个例子呢都是很明确的命令，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呢，只要把它的意思说出来找出来就行了。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是不能够按照经文的表面意思来行的，而是要有智慧的去衡量怎么样做，这是第二个原则。
对，有的经文按照表面的意思来解释是解不通的，譬如是马太福音5章42节，那是主耶稣教导的经文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。按照字面来说呢，主耶稣是教导我们当有人向我们借钱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拒绝。那么杨丹就有一个疑问，或者也是弟兄姊妹您的疑问呢，如果一个赌徒，就是喜欢赌博的人，他向我借钱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也得借给他呢？
嗯，文慧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因为主耶稣呢这段话和犹太人的律法是有关系的，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呢就要看看历史背景了。那施舍呢在犹太人的律法中呢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，根据这个生命记15章7到11节的记载呢，就提到呢，如果遇到一个穷人，我们不可以忍着心不去帮补他，应该把他所缺乏的东西呢借给他。那不要说呢，这个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所以呢什么都不给他。那这个生命记15章7到11节所提到的这个豁免年呢，就是呢这个每逢第七年就要取消一次债务。那么那些吝啬工于心计的人呢，就在七年快到的时候呢，就什么东西呢都不借给人，因为呢怕到债务取消的时候呢就失去所有借出去的财物。那基于这个背景呢，主耶稣才会这样说的。
这例子也使杨丹想起解释另一个大的原则，就是找出经文在现代环境之下它是什么意思，然后才可以正确的去解释。
是的，
嗯，
我们的生活环境呢和当年的犹太人呢大不相同，也不需要呢去守律法，所以呢借贷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结果是什么。如果借贷呢会让那个人呢变得有依赖性，或者是使他继续懒惰呢，这是不值得去做的。换句话来说呢，借贷给一个赌徒就是等于呢在怂恿他继续赌博。那么在衡量之后呢，我们就应该会有答案了。
那杨丹也有答案了，这也和第三个解释原则又有关系了，就是得看清楚当时的文化背景。那杨丹就发现解释的原则很难是独立来谈的，他们彼此之间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。
是，那凡是解释圣经呢就会涉及很多不同层面啊，这个经文之间呢的确是有关系的，特别是思想性的经文。那么经文里呢都含有文化和时代背景，会针对当时社会的需要。那么当我们呢在现代来应用的时候呢，就要小心的去领会当中的意思。
那我们就用一段经文来示范吧。
好，
杨丹认为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经文。弟兄姊妹，您也可以打开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，我们就一块来查考。
嗯，这段经文呢也是很争论性的啊。
嗯、
那文慧现在呢就把经文读出来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？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
这段经文是讲到妇女在教会当中地位的问题，清楚地指出保罗的立场，就是不准妇女在聚会当中说话。这是非常明显的思想性的经文，也是教导性的经文。
是，那经文是直接教导，也有直接的命令，特别是在34节说要闭口不言，不准他们说话，总要顺服。那这些的词句呢就让保罗的立场呢显明出来。
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也得留意几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第一个就是妇女，这里说的就是所有的女性。那第二个词呢就是会中。会中的意思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知道是指教会当中主要的聚会。至于第三个了解的词就是说话了。说话这里指不是普通的交谈，而是发问、讨论、辩论等等。
另外呢我们还得知道呢，律法就是指摩西五经。而最后一个要解释的词呢就是丈夫了。那这指的呢不一定是自己的丈夫，而是指男性。这些词呢都是我们在开始查这段经文之前呢需要先去解释的。
是，我们解释的时候也得留意这是一段具时代背景的经文。因为那个时代的妇女地位比较低，她们知识水平也不高，所以妇女在任何的场合都应该保持沉默。但是呢，哥林多教会的妇女她们信主之后就知道了在主里面男女是平等的，于是妇女地位提高了，她们在会中就随便来发言，忽略了她们学识浅的这个真实情况。而最要紧的是她们的言论不一定造就别人，反而使教会出现了混乱。
那保罗不准女性呢在聚会中发言呢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呢是因为教会没有女性发言的先例和规矩。而且呢根据旧约的律法呢，女性应该是一个辅助者，做一个顺服的人。所以女性呢说话多是被人讨厌的。这个从34节就可以知道啊，经文说呢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呢是秩序问题。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妇女啊滥用了成为神儿女的自由，那随便的就在会中呢发言和提问。那么保罗呢是为了避免妇女呢问一些幼稚的问题，妨碍这个聚会正常的进行，才这样说的。
那就是说，保罗并不是完全的不让妇女来说话，而是视乎不同环境而定的。那有的教会就根据这一点呢，不让女传道在主日的崇拜当中讲道，而是让他们做一些关顾、协助以及在团契当中讲道的工作。
是，这个和教会的传统也有关系啊。
是，
有的教会的确呢是不让女传道呢在主日崇拜讲道，那么他就得尊重这个教会的传统啦。可是呢，这个当女传道被邀请去其他教会讲道的时候呢，是没有冲突的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尊重不同教会的传统。
是，始终女传道也要肩负起牧养会友的责任。况且现在的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已经是和男性差不多了，有的比男性更好。而在社会地位方面，男女平等，女性在大众的场合说话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。
不过呢，这并非表示呢保罗这番话已经不合时宜。我们要清楚保罗讲这番话的目的是防止教会产生混乱。那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原则，在任何时代都是适用的。
对，这也是我们在解释思想性经文时候要注意的大原则。
那么在这两回的栏目当中呢，杨丹还有文慧呢已经简单的跟大伙儿呢讲完了解释的原则，希望对弟兄姊妹查经有帮助啊。那么在下一次的栏目里，我们就会分享解释的方法，同时呢会用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，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作为示范。
相信弟兄姊妹挺熟悉那段经文的。
是，那么我们讲观察部分的时候呢，就是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作为示范的。那弟兄姊妹可以先做预习，我们下次一起查考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千万不要忘记了在这个月里头跟文慧一起速读释诗记。另外呢，也不要忘记有任何读经或者是研经的问题告诉文慧，我为你祷告，但愿神帮助你，真的是渴慕读圣经。愿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 真道@良友.net。
你是葡萄树，我是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藏在我心，免得